冥想减压法下，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今天的下午，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比较仓促，就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三个这个方法。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舒吸法啊，舒吸法，舒呼吸。那么这个舒呼吸呢，现在就是全世界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用。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真言里面的一部分啊，他说是宗教是宗教，这个是佛教也就这么想啊，又这么修。然后呢，说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因为它就是一种训练的心理的训练的方法啊，训练的方法。那么不管怎么样，它的具体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因为它的目标不一样，初衷不一样，就不一样了。那他的这个方法呢，他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佛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啊。今天在全世界各行各业当中的这个在平这个广泛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真言禅啊，在佛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们先啊看看这个佛经怎么说啊，然后呢我们再就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方法啊。这个佛经就叫做这个正念啊，正念经啊，正念就这两个字啊，正念经，佛经的经啊，正念经。住比丘啊，他是对出家人讲的啊，当时佛陀是给出家人讲的，所以说啊，各位这个比丘就是出家人啊，于此比丘往僧令、往树下、往空闲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精量的打坐的时候啊，精量就找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就干扰比较少一点的地方啊，少一点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汉传佛教的这个寺庙啊，他们经常都有打这个禅期啊，打禅期每七天就是一个时间段。啊，如果有机会参加这个这样子的禅期，那大家一起啊。修功修啊，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寺庙里面呢，它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声音啊，没有太多的干扰。那比如说就是，接假日啊这样子的时间的时候呢，就闭个关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那平时啊，平时就是我们在就是闹中取静，尽量的找一个啊，不可能到森林啊、树下呀，但是呢。空闲的地方，稍微人少一点的地方啊，家里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早上早一点起来啊，干扰比较少，这个也是可以。然后就是架趺坐，就是盘腿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个盘腿。然后盘完了腿以后呢，啊，四念现前啊，四念现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要把这个所有的注意力啊集中起来。平时我们很随意的呀，这个我尤其是我们的心呐、啊，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像过去、像未来、像什么就像什么，是这样子。现在不这样子啊，现在我要把它规范起来，这就情绪管理啊，杂念的一种管理。我先把它规范起来，我开始这个注意力啊集中起来。这叫做四念现前啊，四念现前这四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我现在开始注意力开始集中起来啊。那集中起来干嘛呢？啊，就说比正念而入戏，而入戏啊。平时我们呼吸的时候啊，呼吸的时候呢，我们从来不去这个。想我呼吸怎么样，这个我们本来就不需要想啊，呼吸啊，这个心脏的跳动啊，它本来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想啊，我们也不会去想。但是现在呢不一样，现在我们为了注意力的集中啊，然后就是去思考啊，去关注啊这个我们的呼吸啊，开始关注这个自己的呼吸啊。 那观主的时候怎么观主呢？正念而入息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吸一口气的时候啊，吸一口气的时候呢，要用正念这两个字啊。正念这两个字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平时我们呼吸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去思考啊，但现在呢就是像啊，我现在啊就开始啊吸啊这个空气啊，我现在在吸气，就这么想啊，我在吸气啊，这么去想。那么就是当我在吸入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吸气，而且我在关注我的吸气，这个就叫做正念啊，这叫做正念啊。平时也在吸气，这个也在呼气啊，一直都在吸气呼气，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吸气有没有呼气，我根本也不会去想这个，没必要去想这个，平时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就为了注意力的集中啊，然后去想啊，正念就是说哦，我现在啊这个空气啊吸进来了，哎，就这么去想，我知道我在啊吸气啊，这个正念是这个意思啊，正念而出息啊，然后呢，就这个呼吸的呼出去的时候呢，也是啊，就是全身关注的去想啊，我现在啊这个呼气啊，出气，我正在出气啊，然后呢又全身关注的想啊，我现在有吸气啊，然后呢我有啊呼气啊，这个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全过程当中关注这个啊，吸呼呼吸，就是过程当中啊就在这么去关注。那么这个关注呢，这个关注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感觉到我在吸气呼气，这个叫正念啊。后面就有讲啊，你看在这个地方叫耳直，我在昌如气啊，我深深的吸一口气，比较深的这个一口气叫做长，是这个意思，我深深的吸一口气啊，比平时我们的呼吸还要深一点啊，深深的吸一口气叫做长吸啊，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呢又深深的啊，又就长长的就呼出去，哎，这个就是把时间这个呼和吸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哎，这两个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呢就是我的意识呢已经是全身关注的在看我呼和我吸啊，就心里面非常清楚的这个在呼吸关注。直我在啊长出息，哎，这个时候要知道我在长出息。然后有些时候呢啊，就是呼吸和这个出息呢稍微短一点啊，短一点啊，断的时候这是可以这样唱，可以断啊，因为这个时候我要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呼吸呢是比平时要长一点啊，或者比平时要短一点啊，他要知道。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不需要太长太短啊，就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呼吸的时候呢，那就这个就后面会讲啊，在我在长出息啊，非常清楚的知道，非常简单啊，它没有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冥想，这就是冥想啊，这就是它本身，这个就叫做冥想啊，由断入息，如我在断入息啊，然后呢由断出息，断出息的时候呢，然后呢如我在断出息，休息啊，我觉知全身而入息啊，然后我这个入息的时候，呼气的时候呢，就是啊，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全身，比如说气啊，从这个鼻孔进啊，然后呢就是经过人的这个啊器官，然后呢进入这个肺啊啊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身体的全部的过程啊，就是就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由这个妻啊出去的时候呢，用从腓部啊，当这个里面的观想的方法呢，我们比如吸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冥想啊，这个妻呢从鼻孔颈，然后通过这个器官，然后呢通过肺部啊，然后呢通过这个身体的毛孔啊，通过腿，通过脚啊，然后呢就身边啊，这个气就出去这个周边的一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就是从毛孔啊就出去了。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呢，用差不多是一米身外的一米范围的这个气啊都吸进来，每一个毛孔啊吸进来，吸进来，然后呢当然更重要的呢就是从这个鼻孔啊吸进来，又到这个肺部啊，然后这样子又出去又进来，又出去又进来，哎，这个全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唯一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全神贯注，就是当下啊，贯注当下啊，当下我在干什么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它也是一种思维啊，也有一种念头，它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念头呢比较少啊，比如说我出奇入奇，这也是一种念头啊，但是现在这个念头呢非常规范啊，很规范，除了这个专注这个念头啊以外呢，它也没有别的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平时我们的念头是完全是乱七八糟的啊，那么就一会儿像过去，一会儿又像未来啊，就根本就不规范，很乱很乱啊。现在虽然有念头，但是不乱啊，它是有秩序啊，然后有前后的顺序啊，规范起来了，哎，就这么去观想啊，这样子反复的去思考，然后。后来啊，他们把这个佛经里面，这是佛经的原文啊，佛经的原文。那么后来呢，这些修行人呢，就根据这个佛经啊，然后这么几千年、两千多年的时间当中，然后根据他们的经验，把它再规范化。以后呢，规范到什么样子呢？然后我们吸这个书呼吸的时候呢，啊，这个书字呢，啊，每七个或者是每十个啊。就做一个组，一组的这个数字啊，然后呢十个啊，一吸和一呼啊，就算一个数字啊，算一个数字，然后呢从第一数到第七或者是第十啊，然后呢十数完了以后再回来，又从一开始啊，再数到十啊，然后呢十到了十啊，然后不在这个啊，十一、十二、十三啊，就是又回来从一开始数。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发现啊，后面的人就发现，如果这个数字啊，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二十、三十这样子的话啊，那么注意力还是会分散的啊，还是会分散的，就不能集中。所以呢，气或者是势啊，这个就是不多不少啊。就数这么多，然后再回来，再数，再回来，再数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注意力是可以集中的啊，注意力可以集中。否则的话呢，那就是啊，就是分散。如果只数个一二三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也就这个数字太短了啊，太少了，所以也就不能集中了。所以不长不短啊，正好啊，就是适合这个。集注意力集中，这个数字就是七到十啊，这样子。那么就是每次这样子去数到十再回来啊，那数多少次多少组呢啊，都可以啊，比如说我们数个两分钟啊，三分钟，五分钟，二十分钟啊，半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非常简单啊，这个里面没有其他的这个啊。方法啊，就是这样子，舒呼吸，全身关注啊，全身关注，注意力集中啊，不去想别的啊。如果在这个舒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心啊，它又跑了啊，这样子的话，又把它拽回来啊，拽回来，然后呢，让它继续去这个舒这个呼吸，然后呢，舒呼吸的时候呢，它会无意当中，它也会抛出去的啊。 抛出去的。那抛出去了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要发现，及时发现了以后呢，又把它拿回来啊，又把它拿回来，又让它继续的去输啊，继续输啊，输这个胰岛湿啊，这样子去输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平静啊，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大家啊，平现在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啊。那平时我们就这个打坐啊，盘腿那样子啊啊，但手我们还是要这么做。哎，我们就是看看这个图啊，看看这个图，哎，就手就这么做啊，由左手放下面，右手就放在上面，两个大拇指碰透啊，大拇指碰透，然后这个呢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啊，丹田啊这个地方，然后呢两个胳膊啊就是这样子张开了以后，这后面的肩膀的这个上的肌肉都是放松的，所以时间长了不会累啊，这样子肩膀啊这样子张开啊，然后呢头啊稍微低头啊，差不多这样子啊，这样子。然后呢眼睛啊就往下看，他说鼻尖不是要看这鼻尖啊，但朝这个方向看，但不要闭着眼睛啊，斑比的状态啊，斑比的状态，这样子。好，这样子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大家注意力要集中啊，大家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也不要去想未来，不要迎接啊，不要去追过去的啊，这个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呢也不要迎接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就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啊，不去想。然后呢全身的这个注意力啊啊，全身的关注当下，当下是什么呢？当下这个就是这个呼吸啊，然后我们开始输啊，我们输三个气啊，一道气，再回来一道气，再回来一道气啊，我们输三个气，然后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啊静下来来看啊，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啊，这个是最最重要了。刚才佛经里面也已经讲了啊，我现在在吸气，我现在呼气啊，就是这样子啊，全身关注于这个输呼吸的这个数字上面啊，一二这样子的数啊，但不用出这个声音啊，这样子心理数。那同时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感受一下啊，自当下的这个状态，那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开始数三个气啊，现在我们开始了啊。 好，说了三个七啊，这个就是方法呢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两个啊，一个叫做正知，一个叫做正念啊，正知和正念啊，正知和正念是什么呢？啊，正知是我现在这样子这个数呼吸、全身关注的时候呢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见识自己啊，我的心啊，见识什么呢？就是见识我的这个状态啊，他有没有在这个输呼吸，他有没有抛掉了啊，就是要知道这个在这全过程当中呢，要清清楚楚的，这个叫做正知啊。正念，正念是什么？正念啊，就是这个我们输呼吸的这个也是一种参修啊，就这个就不要把它忘掉了。忘掉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呢、啊、抛出去了，走深了啊，那就他就离开了这个状态啊，就忘掉，差不多就忘掉了，他跑了，那跑了以后呢，把他拽回来啊，这样子正知和正念这两个当中呢，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全过程都需要正知和正念。然后有些具体的方法呢啊，稍微多一点的啊，稍微展开一点讲，想听的话呢，想听个详细一点的这个讲解啊。那这个我们网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啊，可以去看。那就是方法，具体的方法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输呼吸了啊。那刚才我们这个输了三个气啊，大概就是两分钟啊这样子的时间，然后呢啊五分钟啊十分钟，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需要输多个气啊，然后慢慢的啊，就是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是会静下来的啊。这个就是一天两天是不会有什么效果啊，一天两天不会有效果，但要坚持，坚持的话，人的心就慢慢的会啊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的心就是逐步逐步的啊，它就没有那么浮躁啊。它沉淀啊，没有那么浮躁。然后不浮躁的时候啊，然后他脾气，人的脾气啊，也就会越来越好了啊。人的脾气也就很温和啊。然后呢，说话等等啊，都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脾气是什么呢？就因为人的心很急啊，人很心急了以后呢，然后说话呀、做事呀各方面都很急。实际上真。它的这个源头呢，还是啊我们的心啊，那就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就是人的脾气啊、人的性格啊，各方面都得到一些调节的作用，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讲的这个第一个方法啊。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这个方法是非常在佛经里面、佛教里面都是非常的推崇啊，这叫什么？这叫观行啊，观心。那这个观行呢，我们前面讲到的啊，有几个方法里面，你看这个里面啊，第一个是输呼吸啊，第二个就是记止啊，第二个记止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啊，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观心啊，观心的方法。那观心怎么观呢？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佛经的它的原文啊。比丘们，比丘如何与心观心而逐啊？与心观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啊，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去观什么样子啊，不去修改啊，不去改造啊。然后呢，它的自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看就可以了啊。就它的自然的这种变化，它的自然的这种状态啊，就然后看得一清二楚，去看就可以，不要去干扰啊，不要去干扰啊，不要干扰它啊，就去看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在野外啊，野外这个派这个动物的这个镜头的那些摄影师啊，他有一个原则， 他可以看啊动物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但他不能去干扰他啊，不能去干扰，哎，就这个是一个意思。欲心观性，就是说心啊，我们的内心它是什么样子，你就去观什么样子啊，你就看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改造啊，不要去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那样子啊，不要去那样子，你就看它是什么样子，它现在是个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去直接去看就可以，这叫做欲心啊。观是观察，观察或者是观照啊，观照或者观看啊，观看去看啊。二逐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比如说五分钟啊、十分钟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就看着它啊，继续看着它啊。耳住就是在这个十分钟、五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当中呢，啊，就别做别的事情啊，不要做别的事情，就看着它啊，就按住啊，这个叫做欲心观行耳住啊，六个字一共是。这有一个不同的欲心啊，是它的自然的状态啊。观心就是你只能看啊，只能看，不能去动它啊啊。然后二逐是要坚持啊，坚持这个状态啊，看着心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意思。那下面呢，就具体的讲了一个具体的方法，当。内心啊产生贪欲，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心啊里面呢产生了一种欲望啊，欲望那个时候呢啊，你去看这个欲望啊，不要这个时候就哦欲望是不对的，我不让它产生啊，然后呢去控制它啊，不能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欲望是怎么样，然后呢去评判啊，控制贴标签啊，这些都是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啊，只是让他发展，他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你去看就可以了啊。当内心呢升起贪欲啊，必求意识到内心升起贪欲啊，我们平时我们意识不到的啊，意识不到的，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啊念头，就是非常满天都是念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没有意识到。那我们现在呢，去回过头来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它有两个镜头啊，一个是往外这个拍照的啊，一个是翻过来拍我自己的啊，翻过来拍我自己的。那么一样的道理，这个我们的心呢、啊，就平时是往外去看这个世界的。看世界啊，看世界的时候呢，不看我自己的啊，我是看别人啊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别人有什么问题我知道啊，别人有什么缺点我知道，但我有没有什么缺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翻过来看自己啊？平时看不到的啊，现在转过来啊，转过来我看看我自己啊，看看我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当内心啊就是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念，这样子的欲望的时候呢啊，那你就不要说它好或者不好啊，它可以产生或者不可以产生都别去说啊，就看着它啊，看着它。然后当内心没有念头，有些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个转过来一看啊，没有贪，没有嗔，没什么都没有啊，特别的干净啊，内心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时候啊，那干净也好，你现在知道它干净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这个烦恼呢？为什么是这样子？不要问这样子的问题，你看着就可以了。他意识到内心没有贪欲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有贪欲的时候你知道有贪欲，没有贪欲的时候知道没有贪欲就可以了啊。然后同样的其他都是这样子，对于憎恨的心啊，或者是痴迷的这样子的心也是一样啊。还有就是手舌的心是往里收啊，就散乱就往外扩散啊。广阔的心就是心胸比较开阔的啊，狭隘的就是狭窄的心啊。 然后呢无上的心，无上的心比较有理想，比较阳光，比较积极向上的心啊，然后就是往上啊，比较兴奋的这样子的心啊，顶的心就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心啊，解脱的心啊，从这个烦恼当中解脱的心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心啊，你就不要就是去盖造啊，不要评判，知道它是个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啊啊，它以如此观察啊，就是你观察它的产生啊，它的这个动态啊，就要观察它的动态就可以了啊。然后下面呢，他会更进一步的这个讲啊啊，具体讲这个我们等会儿要感受一下啊，这个如此必求于心观心而逐啊，观内心，内心就是往内的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啊，情绪的感受，然后呢观外心，外心是什么呢？我平时就是去评判外面的东西的时候的这个的心啊，然后呢或观内心和观外心啊，和外心，或者这两个一起啊，两个都修，这个意思啊。他观心的升起啊，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呢，现在有一个念头啊就出来了啊，念头出来了，比如说啊，有些时候啊，这个我们的心跟这个外面的这个天空是特别特别的像啊，天空当中啊，有些时候是万里无云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就出来了一朵云啊，一朵云它自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它扩散，就整个半边的天就变成了云啊，然后呢又它慢慢的又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就无影无踪，就在这个空中就消失了啊，无云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就有些时候呢啊，就是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呢，它产生了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呢也许是一个善，也许是一个恶的念头啊，也许就是一个不善不恶的念头，反正就这么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啊。那么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啊，不要去控制它啊，不要去评判啊，不要去它，不要去啊贴标签，这是善这是恶，不要贴这样子的标签啊，你就站在这边，你就当做一个旁观者去看着它，哎，它观心的升起啊，产生了，那起来了啊，就是它产生了，产生了以后呢啊，然后看它还要往哪里走啊，它再继续啊，它要去想什么，这得要关心啊，这要去观察啊，看看观察也不是我们去插什么，就是看着就可以啊，然后呢。惯心的灭去啊，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又把这个念头又他自己啊就灭了啊，灭了啊，消失了啊，也不是某一个外在的力量让他灭啊，他自己灭了啊，灭了以后呢他去哪里了呢？比如说一朵云啊，刚才空中出来了，然后呢啊就在空中变了很大一朵云啊，后面呢又他就在空中又消失了啊，那消失的时候你说他去哪里呢啊，他也没有一个地方去。但是呢他确实在空中产生了啊，然后呢空中就在虚空当中消失了啊。那我们的心也是啊，这个念头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他又消失了啊。那像虚空一样的这个心是什么呢？这就叫做阿赖耶识啊，这叫做在佛经里面就叫阿赖耶识。有些时候我们呢、啊、就是往里面一看的时候呢啊，我们感觉到的哦啊，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念头，特别的纯净啊，特别的干净，特别的纯净，就是像万里无云的时候的这种感觉，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是什么状态呢啊，这叫做阿赖耶识啊，平时阿赖耶识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了。但我们不知道阿赖耶识在那里，这就是阿赖耶识啊，这就是阿赖耶识。所以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它产生啊念头啊，念头产生了以后呢，它这么几分钟啊就徘徊， 拍坏了以后呢，他又回去了啊，回去了又消失了。消失以后呢，他往哪里消失呢？又融入到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他就又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土地土壤啊，长一朵花，然后呢持续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呢变成了垃圾，它最后又融到这个土壤里面啊，土壤里面，地面上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空中的中心呢也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这样子，这就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啊，这就是大自然的，它本来就是它自己的自然的规律，所以它告诉佛陀告诉我们，你去看这个自然的规律，不要去改造它啊。改造的时候有没有？有，需要改造的时候有，但是不是现在啊？现在呢，你看着就好了啊。火观心的生和灭啊，两个都管啊。有些时候观心的产生，有些时候去观心的灭亡啊。有些时候呢，这两个都管啊。由于专心纪念啊，把这个念头呢就拴在这里啊，不让它跑啊，然后就认真的去看。看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认清啊，非常清楚的看到我现在的这个念头啊的动态啊，这个动态起心无非是啊如其所念啊，所谓的心无非就不就是这个吗？啊，还有什么？没有别的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阿赖耶识和大名鼎鼎的这个烦恼等等啊，不过如此，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吗？啊。他会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啊，去看啊，这样子去观察，然后如其啊所知而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啊，知道就可以，不要不用改变，不用去修啊。平时我们讲修心修心，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去修理修理它呀？啊，不需要修理，看到就可以了啊，看到就可以了。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就是。看到就可以，如实他在生活中啊无所染着，他自己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呢最后就消失了啊，消失了以后呢，他也就不能去影响啊其他的东西，与世间的一切事物无所执取啊，然后呢最后呢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有可能就真的就是能够找到，能够看到心的本心啊，也这个就是禅宗讲，禅宗和密宗啊，他们讲的这个开悟啊，开悟，那有可能，这个有可能。那现在我们不讲这么高的境界啊，开悟先不说，现在从心理学的层面讲的话，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啊，通过这个自我的这种观察啊，自我的这种见识啊。有些时候啊，这个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有些念头啊，当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呢，它是没完没了的啊，就是几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它继续去想啊。如果你回头一关注它的时候呢，它立即啊，它就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的这种感觉啊，它消失了，它自己消失了呀，没有让它消失，它自己消失啊。你一看啊，他就是这个这个无法继续啊，你看啊，看和不看特别的不一样啊，特别的不一样。在量子物理的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呢，人的看和不看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物质世界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你看和不看，关注和不关注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往会一看哦，他自己就消失了啊，消失了没关系啊，消失了以后你就看他消失，不就是无影无踪了吗？你就去看看他无影无踪的这个状态啊。无影无踪是什么？这四个字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云啊消失了以后的留下来的这个空虚空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我们啊，目前我们的功夫只能达到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啊，不能突破这个阿赖耶识啊。有一天如果我们不小心啊突破了啊，那就是看到了佛心啊，那就真悟了，哎，那就真悟了。但是现在就先暂时不一定是像慧能这样子的人，嗯，他就不需要下太多的功夫，他一下子就 就看到了，但我们普通人就看不到，看不到也没关系啊，现在就不需要那么搞的境界，先这么去观想。那这么观察的这个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观察？这么观察有什么用呢？啊，这个观察就是让我们的心静下来了啊，修到禅定啊，修到了禅定以后呢，在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禅定的话，在禅定的这个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化解我们的焦虑啊、抑郁，然后就是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焦躁啊，这些就在这个当中就得到缓解啊，或者是化解啊，就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个我们人啊，人是物质和这个精神这两个东西组合的一个组合体啊。所以呢，某一个东西出了问题，就人就出问题了啊，人就出问题。所以呢，不能只在乎这个物质的东西啊，所以两个都要在，两个都要关照，两个都要关照啊。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去看啊，这么看的时候呢，那特别有意义。这个心的动态啊，内心的动态是非常的有意义。有些时候呢，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消失了以后呢，它变得无影无踪的时候呢，看看这个无影无踪，就像个蓝天啊一样的东西。哎，这个里面你就是安住啊，就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啊，然后这个当中呢，就是真正看到了我自己的真正的我的这个本来的面目了啊，这就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平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念头啊，那个不是我的本来的面目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我啊。所以呢，这个就已经接近了，比较接近了无我。哎，所谓的我就已经开始没我了。再往前走一步啊，那就突破了这个阿赖耶识啊，那就是达到了完全是没有我的这种境界啊。但现在我们不需要那么高，就安住在这个杂念无因无种之后的这种非常的平静啊、宁静啊、这个纯净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停留个一分钟两分钟，那非常有意思啊。西方的那个心理学，他们的研究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在这个禅修当中能够停留五分钟啊，五分钟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人在深度睡眠的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人是在这个深度睡眠当中啊，人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休息啊，放松啊。那么五分钟的禅修就是相当于一个小时的这个睡眠的啊这个效果，哎，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人就可以轻松自在，然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啊没有那么焦虑啊、焦灼啊、浮躁啊、狂躁啊，这些东西呢慢慢慢慢就沉淀啊，沉淀下来，那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与这个，如果我们啊如果能够修到这个的话，那就是心一定是很平静的啊，非常有意义的啊。好，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啊，一分钟啊，感受一下，在一分钟当中啊，大家外面有一个声音啊，就不要去关注这个声音啊，不要关注这个点砖的这个声音啊，往里面看啊，看什么呢？看我自己的这个心的动态啊，它的动态，它现在是什么啊？我们这么一往里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出了两个状态以后不会有第三个啊，要不然啊它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要不然呢它就是胡思乱想的状态，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第三个啊。那么这两个都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区别啊，就看着它的状态。如果它现在是不懂啊，等一会儿它要懂啊，那也就看着它的动态啊。如果它现在是一个静态啊，那就看它的静态啊，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啊看一分钟啊， 大家往里看，现在大家做好准备啊，往里看，心往里面收啊，把收集的镜头转过来一样啊，往里面看，不要往外去啊思考。然后呢，我们啊，大家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了以后呢，我们看啊，我们的心现在是它长什么样子，它的动态是什么样子，它在干什么，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哎，大家去感受一下。好，一分钟，哎，一分钟，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啊，就是先给大家介绍这样子的两个方法啊。这个是为了化解自己的压力啊，情绪。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啊，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就是心里特别的焦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先别说话，先别做事，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啊。这个时候的判断啊，很多都是错的，不要做什么决定啊。然后找个地方静下来，坐下来，哎，往里面看一看我自己的状态，哎，状态，然后呢，它就一下子就会降下来的啊，一下子就会降下来。然后呢，伤心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啊。也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啊、非常的悲伤啊悲观哎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是不要去做别的就是找个地方坐下来哎我看看什么叫悲观啊这悲观怎么来的啊看看它的动态啊就消失了它自己就消失了。但是这个消失它没有解决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啊只是暂时解决了啊那就心理学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疗法啊一样它暂时解决了啊它不会保它没不敢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个事情啊那彻底要解决那怎么办那就需要智慧啊只要证悟了以后就可以了啊啊好这两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自己解压的一个方法啊啊在 Google 公司里面呢他们推崇的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些啊，都是这些方法啊。这个是全世界已经是确定了，尤其是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这完全是啊有效的。因为我们人呢，有些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些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一夜之间头发全部白了，或者是一夜之间真的是人变得花。不会讲话啊这为什么就因为大脑里面的有些电路啊断了真的是断了因为这个伤心啊断掉了以后呢通过这种禅修的方式哎后面就又把它连接上了啊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禅修现在全世界的人就越来越啊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书局这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化解压力啊如果方便的话呢 也就自己的公司里面啊去推广，可以帮助无数的人啊，无数人先不说，可以帮助这个公司里面的所有的员工啊，这一定是帮助到的啊。这个里面呢，就是先就找一就这么几个两个人，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的人啊，让他们去带啊，让他们去带啊，那或者是给这些人做一个稍微啊做一点培训啊。像 Google 公司那样子那么长的时间，这个我们可能是有点啊做不到，但是呢也就相对啊就给他们做一些培训，至少他们不会把这些人带错啊，这就可以了啊，那样子以后呢心静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人就心静下来了以后呢，人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判断啊，这样子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就变得很敏锐啊，然后呢他就这个抉择啊，决策做得很好，哎，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和第二个方法啊。然后呢那第三个方法是什么？第三个方法是慈悲心。慈悲心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慈悲心有多大的这个力量啊。慈悲心在西方就做了很多很多大量的这个研究啊，然后呢他们发现啊，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啊，这个做这个奉献啊，奉献的精神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家啊对社会的奉献啊，或者是志愿者啊，也是这个奉献主义者，哎，那么利他啊，前提就是利他，那么利他的这个心和利他的这个行为啊，当中就会产生非常非常神奇的啊，像钢铁侠这样子的英雄啊，产生四个英雄。四个英雄是谁呢？啊，那就是这个内啡肽啊、多巴胺啊、催产素啊、血清素，就这几个。这几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当然，他们也其他时候也会发生。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啊，然后这几个啊激素都会产生啊，这几个激素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让人很开心的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啊因素，哎，一个化学的反应，哎，这些都会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这个产生。这个汉斯·塞尔耶这个人呢，他是啊专门这个研究人的压力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他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来这个观点啊，是什么观点呢？就是帮助人可以啊缓解自己的压力啊。那么不仅仅是他说呀，就是有一连串的这个研究就证实了利他主义的啊，利他主义就可以啊，那个缓解这个压力啊。利他主义呢，有一个压力缓解的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这里有一个这个学校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有340个啊中老年人就进行了一个分析，做了一个这个测试，哎，然后呢，测试完了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唾液里面呢就看他的这个压力啊，唾液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压力荷尔蒙啊，那么这个是测这个就可以测得出来人的这个压力啊。那么的确啊，就是受试之当中啊，就自愿花时间去服务别人啊，就是做利他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啊这个也叫做皮质醇啊舒缓失速，我简单的说法是压力荷尔蒙啊。那么这个呢，比其他的人啊低得多得多啊。他们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研究，然后研究人员也就建议啊，就做这个做志愿者、当志愿者啊，或者是这个利他是一种疗法啊，利他就是一种疗法，帮助啊生活在压力中的人，哎，如果这些人去利他的话，就是利他和慈悲本来就是一种啊心理学的一种疗法，现在就变成了一种疗法。 心理学的这个就西方心理学的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阿德勒啊，阿德勒，他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方法非常简单，你天天去思考啊，去想啊，这个我怎么样让其他人幸福？哎，就去想这个就只有这个疗法，这就他说焦虑、抑郁两种之类啊，就可以缓解。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平时呢，秀一秀这个慈悲心啊，利他啊，这个利他呢，对这个企业家来讲的话，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也是很需要的。是企业家啊，对自己的员工啊，员工背后的家庭啊，以及这个整个的社会啊，整个的社会啊，都可以啊，这个帮助这么多的人。所以呢啊，就是在企业文化里面啊，这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啊，就把利他呀、慈悲呀，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注入这个企业文化啊。然后呢啊，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啊，然后呢在一定程度上去落实实践，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帮助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啊。然后这些人比如说一个员工啊，他心里啊这个出问题，现在很常见呢啊，焦虑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安排一些利他的事情啊，让他去做，哎，做个几天啊，这个相当于在公司的这个上班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在这个当中他就康复了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就是国外啊，就很多像 Google 公司他们都这么做的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很多的啊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完全是这个可行的，所以很有意义。然后自己呢有些时候也就投入到这样子的行业去做啊，也是非常的啊，这是一种药。然后服用奉献主义的处方啊，这奉献主义的处方呢，它不是一个可以服用的，但是就像一个药可以服的药一样啊，然后你的大脑这个身体啊各方面它调整的最佳的这个状态。然后大量的这个研究啊，这个表明啊，每天随手啊做一些好事啊，然后呢看到自己做的好事的结果，这样子以后呢，不仅可以减压啊，缓解这个焦虑和这个抑郁的情绪，还可以让你和啊你帮助的人变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啊，这些都是有一本书啊，就是有一个英文的书，现在有中文的这个简体版，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题目就叫做这个心腹处方啊，这个医生的这个药的处方啊，就是这个处方啊，心腹处方，这是这本书啊，心腹处方，这个大家啊看看这个心腹处方他们是怎么研究的啊，然后呢这个心腹处方慈悲心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本书里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文字就是那个书里面的一些文字啊，那么那个就叫做这个心腹处方啊，心腹处方啊，然后看看这个书啊。那么佛教他一直都这么讲的啊，但是他从来也不会做这样子的测试或者是实验，所以呢你看佛教他有什么呢，他有这个体验啊，他有体会但是他没有数据没有任何的数据。你说这个游泳，那你说有什么样的数据，你跟我拿个数据来论证一下，没有数据，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啊，你就会感觉得到，你就会知道啊，这没有这个数据啊。西方啊，那就有这个数据，这也是一个他们做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啊关注他人，就可以提高啊这个生理机能啊，这非常有意义。他说啊，这不是一个魔法，但是他特别像一个魔法啊，尽管有时看起来是个魔法啊，这副拜师拜令的这个处方啊，这个处方药并不以药片的形式呈现，它不会像一个药片，它也不是一个口服的药啊，它也不是外用的，它也不是内服的啊，但是呢它就像一个啊药，哎，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佛教是这个他几千年一直都在讲这个啊，现在西方也大量的研究了，研究了以后呢，大家看到它有这样子的效果以后，然后现在啊，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开始就推广了啊，开始推广。那以后呢，它也会像正念啊一样，然后呢，就更加的啊，以后就会广泛的可以去用啊。那么正念的话呢，它只能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啊，慈悲心就不一样啊，慈悲心呢。不单是能够解决心理问题，而且这个人如果有慈悲心，从此以后呢，一定会改变啊他的这个人生啊，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慈悲心是非常有意思。这个在这个企业家自己修啊，然后呢，把它作为一个公司的把它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啊，在公司里面推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是不是在？传播这个宗教呢，那不是啊，这个不叫宗教了，现在已经分开了啊，现在不就是讲这个去宗教化吗，现在已经是去宗教化了啊，现在这个是什么，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疗法啊，这就像瑜伽，这就像正念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以后把它变成又把它恢复成宗教，那非常简单啊，这个上面呢他的初衷，他的最终的目的加进来，那就他就变成了宗教了啊！现在把这些东西就抛开，把它作为一个心理疗法，为了心理健康啊，那它不是宗教了啊，不是宗教，它就是心理的疗法。哎，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退啊，那么这个非常有意义了啊！第一个呢，大家心神健康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慈悲心的企业，肯定是啊，口碑非常的好啊，社会的这个这个消费者的新人啊，那完全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做法啊，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啊，那现在我简单的说一下，首先我们慈悲这两个字啊，什么叫慈和悲啊？慈是什么，悲是什么，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首先慈啊，首先讲这个悲啊，悲是什么样子呢，当我们看到了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动物啊，他就是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啊，痛苦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发自内心的就希望他啊，此时此刻马上啊离开这个痛苦啊，从这个痛苦当中摆脱解放啊，走出来，哎，这种心愿，这就是一个心愿啊，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个心愿啊，那么这个心愿叫做悲啊，这就叫做悲，我特别希望他马上就这个痛苦啊消失，也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呀儿女呀，如果生病的话，那就自然就有了啊，自然就有了，自然而然就是希望他此时此刻马上啊离开这个痛苦，这自然就有了，根本就不需要去修啊。当我们对陌生人就要去修才可以啊，不修的话这个自然就生不起来，哎，所以呢这叫做悲啊。那慈是什么呢，慈也就跟这个差不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受苦的人或者动物的时候啊，我们发自内心的想希望他不但能够离开痛苦啊，而且他能够活得幸福啊，活得快乐，哎，就这个这种心愿啊，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真诚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愿啊，诚心实意的这种心愿啊，那这个就叫做慈啊，慈和悲就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两个主要的部分呢都是一样，都是利他，都是为别人好啊，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慈和悲是这样子啊，首先慈和悲，什么叫慈悲，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怎么去训练啊，训练的方法呢有很多种啊，其中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啊，当我们看到啊，在新闻上啊，或者是在马路上，或者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流浪狗啊， 流浪猫啊，或者是在交通事故这样子的时候的人啊，空难啊，交通事故等等。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啊，就是遭遇了非常大的这个痛苦啊，看到了或者听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静下来，去想一想，想想，想什么呢？就把这个人啊，他的这种非常悲惨的这种现象啊，就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呢、啊、呈现出来啊，这些心里面吧，这就冥想啊，把想出来啊，然后呢，想好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啊，马上就远离这个痛苦，哎，这么去想，这叫冥想。冥想这两个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去想，首先把这个人的画面啊，就是在脑海里面把这个画面啊想出来啊，动物也好，人也好啊，受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这画面想出来，想出来了以后呢，然后马上就啊，心里面把这个慈悲心调动起来，就是说希望马上啊离开痛苦啊，不但是离开痛苦，马上就拥有快乐。幸福啊，那么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就能够非常认真的去想，去思考个五分钟啊，或者是十分钟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比如说一天只有十分钟啊，但是呢十天啊，那就100天，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慢慢累积下来了以后呢，它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然后这个慈悲心真正产生的时候呢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圣气的思想啊，然后这些荷尔蒙啊，就产生了啊，这个不是为了这些啊，但它自然就有啊，有了以后呢，然后啊，就自己也就感到快乐啊，那么这叫做自利利他。在利他当中就自利了啊，在利他当中就自利了，但当然不是为了自利去利他啊，而不是为了自利去利他，但是呢，利他当中就本来就有这个利己啊，利他当中本来这叫做因果啊，这叫做因果啊，你不想有也会有的，不想有也会有啊，这本来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去非常认真的去想啊，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啊，听到的、看到的，或者自己想出来也可以啊。然后呢，就是认真的去就想啊，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想，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啊。这就佛教大乘佛教天天讲的这个"离苦得乐"这四个字啊，"离苦"是悲，"得乐"是慈啊，四个字。编两个字就叫做这个慈悲啊，慈悲。那平时就怎么去思考啊？然后呢，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什么？他训练这有一个次第啊，一个次这个前后的一个次第。先是对自己的母亲，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特别爱这个老母亲啊，这样子的人，那就把母亲啊就。冥想啊，冥想，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啊，去思考一下，如果母亲生病的时候，她受苦的时候啊，她受委屈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啊，想出来啊，自己知道的、听到的全部调动出来，在脑海里面把这个画面啊调动出来，然后就是在这样去思考啊，我母亲现在怎么样，然后我希望她啊。离开，马上就离开，哎，这些痛苦、委屈啊，等等等等，要怎么去想？对母亲特别容易产生啊，特别这个很容易产生，所以呢，一下子就成功了。那成功了以后呢，我们再啊，就想啊，另外的一个亲人啊，另外一个亲人啊，怎么去修？那么这个成功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我们对陌生人啊。陌生人也就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平时呢啊、就是最不希望啊、他幸福的，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啊，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呢在他身上啊这样去训练啊，如果我们不但是对陌生人可以这么想，对啊自己的啊一些对手啊也这样子能够这样去思考，能够这样去想的话，那就这个慈悲心就修成功了啊，修成功了，慢慢再扩大了以后呢，就全世界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天下的人啊，最后这个就叫做四无量心啊，无量就已经没有什么辩解了啊，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这就变成了这个次无量心和被无量心啊，后面加个无量，那这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没有任何边界啊，这样去思考，这个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去学习啊，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这一生啊当中啊，我们的人真的就是，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允许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本来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啊，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啊最终啊到头我们回来终结的时候呢，绝对不是你这一生当中吃了什么啊，用了什么，用了什么，绝对不是这些了，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啊，有没有尝试过啊这种幸福啊，这种幸福给你带来，这种慈悲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啊，内在的这种禅修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有没有这个啊？如果有感受过这种快乐，那么人生真的是啊，这一次是没有白来啊，真的有意义。然后呢，还有就不仅仅是这一世啊，用佛教的这个观点看的话，他这一次的这个慈悲心呢，都播在这个种子已经播在这个阿赖耶识的土壤里面啊，然后这个以后啊，生生世世啊，它就会发挥作用了啊。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开头啊，人死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一个结束啊，它又是一个开始啊。这个结束就是开始，开始就是结束，经常都是这样子，这叫做轮回啊。这不仅仅是这个我们人呐、啊，这个动物也是呀、啊，植物也不就是这样子轮回吗？一年四季也就不就在这样子的轮回吗？啊，宇宙也是在这样子轮回。所以呢，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它就是要按照这个大自然的自然规律发生啊，自然规律走啊。所以呢，它后面呢，把这个种子播下去了以后呢，它到时候有更好的结果啊。这个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们也得要就是最好啊，就是我们就把自己的比如说一个企业啊，自己企业啊，把它做一个自己用的一个这个手册啊，然后呢让这些员工啊，当然这个是资源啊，愿意这个做这个训练的人给大家看啊，然后去做，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宗教啊。如果他自己是一个某一个宗教的教徒啊，那他自己假就可以了啊。那么他本身就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推广啊，鼓励大家去修啊。那么这些人绝对会啊，父母的家长的这个爱啊，在企业当中学到了爱啊，他一定会传递给他的儿女啊。然后传递了儿女的时候，现在我们做家庭教育和心理学的医生，大家都在说啊，这些青少年的这些心理问题 80% 都是来自于父母呀，那父母当然也有这个父母有父母的难处呀，有压力呀，父母也不是故意的呀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环境和这个生活，就父母也在这样子的压力下就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企业能够把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收入和生活的问题啊，心灵的问题啊，这就是真的是啊双重的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利益啊，所以这个企业里面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其实是可以有的啊，可以有的，这现在不就是变成了一个心灵的训练吗？那就是现在不就是把这个变成了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吗？那为什么不能有呢啊，国外都在这么做了啊，像谷歌公司为首的这些大企业，稍微有点规模的企业，他们都在这么做啊。所以，这个我们啊，各位企业家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是可以的话呢，到时候我自己啊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做一个自己的啊一个训练的一个这个教材啊，做一个收册啊，然后呢再找一个教练啊，然后去推啊、哦、这个对员工是一定一定一定有帮助，这些员工回头一定会感恩啊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一定会变成这些员工的终身的啊这个归宿啊，一定会是这样子。哎，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是讲到这里。
感谢看过啊。
哎，你好。
就是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学生啊，他呢就说最近我就遇到，我爱人就遇到这样的案例。
嗯，
他说他跟他父母啊有就是关系不好，不好呢他考试就是这个不及格。他说为什么不及格？我给我父母报仇。
嗯
啊、哦、啊，对，我就是让他们痛苦。我说，然后就说那你也痛苦，我痛苦也是，我痛苦就是让他们更痛苦。然后现在还带着农药去上学。
哇、
哦，这个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就这种方法应该管用啊，这是跟你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很多是初动症，那现在有个这样的方法，就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的方法去
多动症吗？
抽动症
、哦、
哎，抽动症、
哦、
哎，这个比多动症还厉害一些。
嗯，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
嗯，我想这个前面的这个，你说他为了报仇父母，他一定要不及格，那个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帮助是在什么情况？这个一定要有心理医生，专业的心理医生，他的这个疏导下才有用啊。其他的这个抽动这个又没有帮助，这个还不好说啊，不好说。但是我想啊，可能也许有，因为他慢慢的禅修，人能够静下来的话，可能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啊有一些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帮助啊。但是现在不敢说，这如果我们这边啊有些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话，你们回答一下，你们回应一下，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看部你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有经常打坐哈，但是我发现有时候我就会容易进入那种昏沉的状态，就打坐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那个记指法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状态看着，哎，我好像就昏沉，好像就有点想睡觉那种，对，就好像又睡过去的那种感觉，
对，
这种。
对，
就是怎么避免这种昏沉
啊？对，有两个方法，这个就是在禅修当中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大家都有些时候呢特别兴奋啊，就是杂念根本就静不下来，有这种情况，这叫做在佛经里面这个叫做吊句啊。然后你刚才这种情况呢，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昏沉，两个都有解决的方法。那简单的常见的啊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这个时候啊就室内的光线调亮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开空调的话呢，就要空调要开大一点啊，就是冷一点，然后呢衣服少一点啊，少穿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比如说楼层啊，比如说是3层楼的话，就不要在地下室啊，就到这个层高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用凉水啊冲一冲脸啊，这个都是有效果的。如果这些方法你全部都用了啊，没有任何的效果的话，那就暂时就不要打坐啊，就不能强求啊，先暂时你就做点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再来打坐啊，这个就不要勉强了以后呢，它有一个这个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是必须要有技巧的啊。如果你要跟它对着干啊，那么它一定会叛逆啊，那叛逆了它反抗啊，那反抗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到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去修啊，它根本就你想看到这个大坐的地方，你心里都开始烦，紧都不想进这个屋子啊，它最后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呢这些方法用完了以后都没有效果，那你就停下来，哎，稍微缓一缓，再来打坐。对，好，好的。
康普老师你好。
嗯，你好。
刚才您讲慈悲心的时候我很触动啊，就感觉眼泪水马上就涌上来。就以前感觉对生命中这种这个人世间可能不好的事情很多，就有个主动回避，就我觉得第一次找到了这个心门可以去接纳和对待他，
太好，
非常感谢，
太好。
对，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些内容非常好，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才接触到就慈悲心这个法门，我第一次听到我很感动。然后我不知道这些内容我是不是可以给到我小孩，就是我有两个孩子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就给到小朋友这些理解，或者用什么样办法可以让他们小的时候也有一个静心的方式。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确实信息量很大，对，然后他吸收的东西非常多，学校和各种要求也很多，我们父母有时候不自觉的也可能做了这个加码的角色啊，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些对待自己心灵和意识的方式，又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感谢。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家庭教育啊，除了学校的教育以外，家庭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啊。学校里面教不了的你可以在家里教啊，就像慈悲心啊这类的东西啊。但是呢，教育小孩这个你自己肯定懂的啊，就是通过这个教育小孩，不是我们成年人的这种灌输讲道理啊，通过他的方式去给他啊无心当中的这种熏陶，通过这种，昨天你不是有两个回奔吗，啊，就是通过回奔啊，通过这种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去给他们传播，哦，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呢，你平时你自己打坐啊，修这个慈悲心，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无心当中你把这个也传给他们了啊，他们一定会就是往这个方面发展，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我们内心的这个力量啊，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有些时候我们不太在乎它，但是呢，它的这种感染力是很强的，很强的，这个很有意义的啊。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
康哥，
哎，你好，你好。
我有一个非常那个头痛的问题，就是那孩子就是一直要玩游戏，就是晚上呢玩到两三点了，晚上，反正白天他也玩游戏，玩电脑那个游戏，打沙滩那种游戏。
对对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帮助他好呢。我也在学佛，在一直，但是呢就没有找到，不知道哪个方法是能够帮助他的，那个跟您帮帮忙。
哎，这个小孩的问题我也没有解决过，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朋友，他们我有些时候参加他们的这些论坛啊，他们在讲，我在那个地方就听出来了一个方法呢，比如说你带他出去啊，去旅行啊，然后呢让他暂时把这些东西就不要碰啊。但是呢你小孩不碰不行呢，你就只能去待啊，就比如说他喜欢的地方去转一转啊，有空的时候呢转一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慢慢慢慢就让他放下来，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也在学点佛学佛嘛
啊，
如果说从佛教的方面有什么能够来去像我们，就是好像我们或者是打坐啊，或者我们观修啊，或者我们去做一些善业啊，怎么样来回向这个
有。刚才这位妈妈提到的一样，你比如说自己修慈悲心，然后呢多陪啊这个小孩啊，多在他的身边啊，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因为有些时候小孩这个就他沉迷这个游戏有一个原因，他当然不是全部原因，有一个原因呢，因为家长啊不太陪他，比如说父母不太陪他啊，所以呢他就只能自己玩这个游戏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从佛教的角度呢，我觉得现在就有这么几个方法，一个呢你就是真心的去陪他，给他说话啊，然后呢看他需要什么啊，看他需不需要买什么小东西啊，你就去了解一下他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哎，你就给他这个，哎，这个家长的这样子的陪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 要不然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讲个道理是听不进去的啊，你把他东西扔了摔了没有用的。哎，所以呢一个呢你要多陪啊，第二个呢带到外面去啊，他喜欢去的地方去看看，在这个时候呢让他不要玩游戏啊，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玩游戏，去看一看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法。还有一个呢，你多咨询一下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些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啊，就咨询一下他们。哎，我听出来的就是目前学到的就这两个是比较有效果的。哎，
好好
啊，谢谢，太好了太好了。
刚才老师干部说那个就禁止法的时候，说到在观或者说观就是他的状态。
对，
然后你说他会进入到阿赖耶识的状态，
对，
他那个像蓝天似的或者虚空的状态。
对，
那你说再进一步就会证悟了。刚才我们听到老师说，
对，
那个是我不知道是怎么进入的，因为我平时打坐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那个坚持的状态是非常多的，但是怎么就叫证悟了呢？就是，刚才就在那一点上非常有感触，所以我想问一下堪布，
对，
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再深入讲一点点？
对，你如果再往前要走一点的话，那就需要，比如说像这个，飞船就通过这个火箭就把它推到外面去啊，然后他就可以自由的去走啊。现在你就需要一个推动力啊，有一个推动力，你没有这个推动力，你就到了这个以后呢，你进不去了啊，你一直都停留在这儿。那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那这个现在我们讲的就已经是佛教了啊，这就不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情况不一样了。那么你得要从思加行、无加行、出离行、菩提行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些修法全部要修，这个就是它的推动力啊。然后呢这个全部你做完了以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怎么去突破这个啊，也需要一个你要去学一下啊，这个一个突破的方法。那么这样子以后你就可以突破了啊，突破了以后呢，那就是真正的证悟了啊，实际上就证悟了，开悟了。哎，这个是佛教的修行，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理学的那个东西，它永远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哎，它永远都达不到。对，
所以它其实是有包括刚才说的，就是慈悲心，就是发愿或者其他的几个无
加
行，那就是这个都其实修过的，但是就是说再往前一点点那个部分，
是这样子，你把思加心跟无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啊，这个是修一次不行的，你光是念个这个数字啊，
质量还是不够，
它必须要有质量，你要反复的修啊。然后这个思加心、无加心完了以后呢，你大概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去修一下，
就
打坐禅修啊，禅修把心静下来。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稍微有一点点，刚才讲的是它的边上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你把这个好好修，修完了以后呢，再后面的话，那你就要修空心呐，啊，这个对，有一系列的修法啊，这样进去你就有可能就进去了。对，
感谢
看过，特别好。
堪布您好，今天介绍了三个方法嘛，我觉得就像医生给开了三副药一样。
对，
可能对于浮躁啊、焦虑啊，
对
不同的方法。那么在企业内部，像这样在就是给到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人这三个修法的时候，它之间是有次第关系的呢？比方说，先适合修哪一个，再修哪一个呢？还是三个都可以自己任选？
任选。
然后是不是选了以后一段时间就要坚持，就是修一段时间，这样
要。首先我觉得啊，如果是我们在企业里面搞的话，首先要找一个教练啊，就是在这个方面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来带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想学的人的话，他完全是可以从零开始啊，不需要什么基础，零开始。但是教练就不一样了，教练他就需要一定的这个经验啊，才可以带。对，然后三个呢就人选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先后的次第。
好，然后就是他如果选了一个修，有教练带，他是大概要就是作为长期去修行的，修的每天要花点时间。
如果长期的话呢，效果更好了。 效果更好，但这要看，比如说他现在就是有点焦虑啊，然后呢他想其实想为了这一点啊去修的话，那到时候他不焦虑就可以了啊，不用再修了。对对，
谢谢。
对对对。